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嘅主要内容包括：加拿大发生严重野火，西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波兰喺战争肆虐邻国乌克兰嘅时候受军力；中南海自爆，敢死队密谋政变；美国媒体对支持 AI 开发与否态度分歧；苏丹内战，联合国话逾100万人出逃，境内30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频频爆雷，全李嘉诚平卖北京建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西北地区政府15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山火严重摧毁一处偏远社区，并为西北地区首府黄都镇带来风险。据路透社报道，此举赋予当局额外的权力来应对紧急状态，亦凸显出今年为止山火造成的空前损失。加拿大政府当日表示，已经批准联邦援助来对抗野火，并且部署武装部队协助这个地区扑灭火势。黄都镇14号深夜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附近山火的潜在风险。市政府官员发表声明说，这个是预防措施，当局还未向居民发出撤离通知。加拿大正在经历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超过13万平方公里土地陷入浩瀚的火海，近168000人被迫撤离。加拿大西北地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265宗山火，远高于10年平均的185宗。北约成员国波兰将在10月15号举行的波兰议会选举，波兰礼拜二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以展示他最先进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安杰伊·杜达总统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保护波兰东部边境是国家政策的关键要素。他还指出，波兰正在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近18个月的侵略战斗。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保守派政府一直专注于加强武装部队，并且在坦克、导弹拦截系统和战斗机上花费了超过160亿美金，其中很多是从美国和南韩购买的。杜达表示，波兰今年的国防预算将达到创纪录的340亿美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是整个北约中比例最高的。波兰正在建设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以加强对潜在侵略者的威胁，并将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部队人数增加到大约10000人，在那里建造了一道墙，以阻止移民从这个方向抵达。中共当局全民反间谍运动越演越烈。中共国安部8月15号发布消息说，云南某学校一名长期有反动言论的退休干部，2016年间联络境外组织，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并且在国内招募敢死队，密谋暴力颠覆国家政权。但这件案件在策划阶段的时候，国安拘捕了所有涉案人员。文章说，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共领导和中共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国安部并未讲明这一名退休干部的具体情况，以及怎样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六四学运领袖、目前身居海外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推特透露，这一名退休干部名叫子叔，被捕的实际原因是呼吁习近平落台。中共国安部自爆敢死队密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消息之后，即刻引发舆论关注，并且被推上微博热搜榜。推特上亦有不少网民在讨论，公布这件事恐怕会有很大的反效果，原来是可以起义的。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掀起 AI 热潮，各种生成式 AI 应用大量普及。但是针对人工智能训练、人工智能学习的部分，美国媒体产业巨头却出现不同调的情况。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纽约时报在今个月15号变更服务条款，禁止将旗下新闻报道与图片等用于 AI 开发，指在未事先获得纽约时报书面同意之前，旗下所有内容将禁止用于连同人工智能学习在内的软件开发上。如果违反规定，恐怕面临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共同社指出，相对于纽约时报更改条款，明定必须要授权才能够使用内容，美联社7月则宣布将同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合作，将过去的美联社新闻报道用于人工智能的资料学习。但是虽然双方对于协助 AI 开发态度不一，但就知识产权部分来讲，美国媒体企业其相关组织在8月9号发布公开信，呼吁生成式 AI 开发仍然应该保护媒体产业的知识产权。联合国15号发出警告，说经过4个月的战争，已经有超过100万人逃离苏丹，滞留苏丹的民众因为缺乏医疗、食物短缺，面临死亡威胁。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摧毁了首都黑土木，并且达福地区引发种族清洗，令到这个国家陷入抗日持久的内战，破坏地区稳定。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任艾加尔表示，战争最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他认为民众陷入苦难可能令到军方立场软化。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每个礼拜公布的最新数据，这一场战争已经导致10,017,449人离开苏丹前往邻国。很多人早就难以应付冲突或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估计苏丹境内有343,325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超过4000人死亡。联合国人口基金官员贝克表示，性侵的通报增加了50%。中国财经界近来年年惊爆债务违约。香港富商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因为在北京推销的新建案降价买，同时业界盛传债台高筑的中国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可能已经同妻子丁玉梅离婚，婚姻问题被市场质疑的背后是恒大资不抵债的现状。据7月恒大旗下3家主要公司发布的财报，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总负债逾26000亿人民币，而总资产仅是约19600亿人民币。中国指标、民营与国有房企、碧桂园及远洋集团，还有中植系控股公司中融信托惊爆债务违约。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最大民营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中国大部分官媒都没有报道，凸显中共当局担心中植系的财务危机可能出现扩散的风险。
中国经济一片惨淡，官方反应外界直呼看不明。日本报告中国地产市场衰落带给全球经济风险，碧桂园屡不能倒。赖清德激怒北京，共军现罕见动作。赖清德这样看习近平。大家好，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7月国民经济数据，消费、投资、出口等拉动经济成长的三驾马车表现持续走下坡。有分析指，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官方的反应令人看不明。请睇报道。
外界质疑可能是数字太难看了，所以才会停止公布备受关注的青年失业率。 世界新闻网15号发表他在香港的特派员的文章，指出过去遇到经济出现问题，中共当局会在数据上做文章，如今各部门公布7月数据大出市场意外，无论是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数据，不只是大大不如市场预期，还都有急速向下的走势。比如出口数据由单位数跌幅竟然扩至双位数等，这些急速向下的走势令很多人看不明。就算数据是如实公开，过去这种时刻当局一定会发动和组织宣传战，官媒会以主旋律占领舆论高地，如今大部分官媒则不声不响，个别媒体解释一下数据亦是点到即止，不再耐心说服，以情鼓舞。文章表示，如果说经济数据看不明还是小事，最近大地产商、大金融集团的危机就不算是小事了。以信托业来讲，这一次至少有10间公司被卷入，可以说是雷声阵阵，但官方默不作声，令人费解。就算随之而起的救市争议，暂时亦是不闻不问。比如对碧桂园的危机，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政府应出手相救，还将它提高到稳定地产市场、稳定宏观经济以及爱国主义的高度。大批不同界别的人士对救市论全力炮轰，指彭博都提醒不要被碧桂园杨家走佬杨慧妍已经是塞浦路斯国籍，她的父亲移民新西兰，杨家有咁多钱转走而唔自救，点样能够要求将大家嘅钱俾佢哋呢？仲话说成爱国。文章仲指出，呢一届中共国务院对重大宏观政策冇乜嘢态度，只係喺旧政策上做文章，比如搞活民营经济、稳住外资等。对呢啲有人解读系三路街道，意思就係话中国所谓改革开放以嚟逐渐形成三个经济推进器，一个是外贸进出口，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是房地产。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每遇到危机就靠其中一个推进器逃过危机走出谷底。现在大势已变，比如外贸进出口先是贸易战，跟住是产业链转移，现在是科技脱欧令到它开始堵塞，再如房地产原来可以靠开放政策加货币放水，企业居民一起加杠杆，现在房地产放水没用，政策没用，正在硬着陆中。文章援引经济学家示警，中国经济现在要防杭廷顿之痛，大意是根据杭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当年的理论，在社会最不稳定最可能发生风险的时候就是激进改革之时，在这个时候决策层要倍加小心，谨慎对待可能因改革出现的经济失速和由此产生的次生风险。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日前在大纪元撰文，借用美国总统拜登的话指，中国目前到处都是定时炸弹，北京已经无力拆解。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亦指出，中国经济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导致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又会导致政治问题，一旦出现政治危机，责任就会落在习近平头上，到时习近平的权力不会一点一点地失去，而是会脆弱地折断，他的下台一定是突然之间以一种类似以政变的态势，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政变到底是军队、是8341中央警卫团，还是中共政治局的一些人突然之间发难，然后他的权力亦就结束了。
日本内阁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报告，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衰落以及地方财政恶化所导致的经济下行视为是全球的经济风险。请看报道。
就在该报告出台前几日，中国第一大房企碧桂园刚宣布2023年上半年经济出现较大亏损，旗下11只境内公司债券在星期一 8月14号起开始停牌。8月14号，日本内阁府发布名为《世界经济潮流分析报告》，将中国房地产市场衰落以及地方财政恶化导致经济下行作为未来的风险因素，并认为有必要关注中国年轻人失业率上升的问题。报告分析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依赖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减少。此外，地方政府存在不计入官方统计的隐形债务，一旦地产企业和地方财政等破产，加上货币紧缩、消费者信心等下滑因素，恐将拖累经济。报告仲提到中国年轻人就业问题。报告说，由于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增加以及白领职位不足等因素，城市中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创历史新高。除了消费和地产交易停滞外，年轻人失业还可能导致产能低迷。报告仲提及美中摩擦，指出解决或缓和美中围绕半导体等领域的贸易摩擦并非易事。报告认为，美国国内增设半导体生产基地，锂离子电池转移至北美生产等趋势未来将持续。此外，在美中经济脱欧和美中摩擦的背景下，报告强调各国必须努力避免内向型经济。此外，报告仲列举了美欧货币紧缩和乌克兰局势亦是造成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在8月11号在他的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称由于受销售和再融资环境不利影响，2023年上半年预计出现较大亏损，当前亦正承受阶段性的流动压力。据碧桂园8月10号在港交所公布的报告，预计上半年亏损人民币450亿至550亿，约合62亿至76亿美元。碧桂园承认公司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困难，正全力自救，希望扭转当前的困局。据财经资讯网站金十数据消息指，8月12号晚，碧桂园宣布对旗下11只境内公司债券从8月14号开始起停牌，复牌时间另行确定。综合媒体报道，过去一星期碧桂园的股票和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国际信评机构下调它的评级，新股配售计划传出喊停。路透社报道指，碧桂园未能如期支付两笔在6号到期的债务利息，证实市场的担忧并不虚假。有分析认为，碧桂园和恒大完全一样，前者覆盖面更大，而且都是住宅类，一旦停工就会为买家造成巨大的打击，不但入住不到，房屋贷款还无法停止。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8月11号在微博发文，呼吁帮助碧桂园、龙湖等民营房企。他表示，如果一大房企轰然倒下，将冲击市场信心、经济恢复、金融风险、居民的买楼预期以及上下游60多个行业，关系几千万人就业。他还指出，根据国际经验，房地产是周期之母，10次危机9次是地产。
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途中过境美国纽约，北京表示强烈不满。8月15号，中共绕台军机数量突然暴增，且路径诡异，美国表示依次过境是例行性的，没道理将此扭曲成任何可升级的事情。有美国议员表示欢迎赖清德访问美国。赖清德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看法，他表示不想成为敌人，他们可以做朋友，而且乐见中国和台湾一样享有民主和自由。请你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赖清德12号晚抵达纽约，13号晚间离开。13号他和台侨举行了早餐会，并和台裔青年企业人士举行座谈。中午参加大型侨宴后，去球场观看了一场大联盟棒球赛。中共外交部在赖清德抵达纽约后发表声明，对美方执意安排赖清德过境 表示强烈不满，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 （Warden Patel） 14号在华盛顿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首先我会说，没有理由将这一次过境扭曲成任何升级性的事情，这个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没有兴趣从现状偏离，它亦不是任何威胁或挑衅行动的借口。帕特尔说，赖副总统在出访巴拉圭去程在8月12号到13号过境美国，他还将会在回程时过境旧金山，这类过境是例行性质，这个是因为旅行所涉及的距离，而且他们亦是常见的。过去20年来已经有过10次的副总统过境，每一次都顺利进行，这次赖副总统的过境是第11次，亦是他的第二次，他前一次的过境是2021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和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 Young Kim 14号发表声明，欢迎赖清德访美。来自德萨斯州的麦考尔和来自加州的金影玉在声明中说，我们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我们今年4月访问台湾期间曾经很高兴地见过他，台湾是印太地区的一个民主榜样和美国的一个关键伙伴，重要的是美国和盟友要通过扩大经济和防务关系而和台湾站在一起，以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5号上午9点公布的最新消息，从14号清晨6点到15号清晨6点的24小时内，共计有18架次共机侵入台湾领空识别区，其中有5架次超越海峡中线和它的延伸线，此外还有5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早前从12号赖清德启程后，每日在台海周边侵扰的共机架次未见明显增加，几天以来几乎都是个位数，15号却再度暴增，而且有一架次苏海30战机从台湾北方大约在敏捷交界处外海侵入海峡中线后，并非原途径折返，而是沿中线往北飞行一段距离后才折返浙江外海空域，路径明显和以往不同。此外，在防空识别区西南侧亦有两架次较为罕见的歼 16D 电战机从闽粤交界处闯入海峡中线后，同样往北飞行一段距离后再折返。国防部强调，国军都会运用任务机舰以及岸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对。
中国反贼太大胆，公开要枪要造反。尹石月公开炮轰共产极权，赞韩美日新关系。中国三市齐挫，专家说降息不能够解决问题。川普四次被起诉，马斯克鸣不平。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下行，中国民众的怨气亦在不断高涨，很多人已经敢于公开表达要枪要加入敢死队，并高嗌创业，而在中国网络用语中，创业就是造反的意思。请看报道。
而最近一些大陆民众所讲的话越来越大胆了，在一则短片中，几位正当壮年的大陆网友公开露面，他们讲的内容基本一致，那就是假如战争来了，请祖国放心，只要给枪，真正的敌人一个亦走不掉。一位网友看到这个短片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很好奇为什么强调真正的敌人，讲的时候还咬牙切齿的。还有网友笑称真正的敌人不敢发枪吧。另一位更是直接了当，他说真正的敌人就是 CCP， 还有些话不给枪我可以带路。最近还有一件引人关注的事件，四川发布所谓新规定，说以后拆迁户不签字 过了时候可以强制执行。这个消息引爆了网络，数万网友高呼创业。而在中国网络语言中，创业的意思就是造反。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四川创业一声敲，创业拉我啊，兄弟们，创业拉我，参个军，有技能，有体能，加一愿意担任后勤与前锋。好多网友被当时这一幕震撼，感慨话离文明越来越近了。在大陆网站金加数据，美元对人民币页面上，因为人民币暴跌，场内网友纷纷在弹幕上发泄对中共的不满。大家话完全不顾基层人民的死活，日日想方设法割韭菜，失业率都不公布了，完了，大逃亡。甚至有人叫出上面那位杨伟啦，你有什么资格还在台上，矛头直指中共高层。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网络上这种大胆言论一直不断。一位网友分析说，应该是维稳经费不够了，审核力度变弱了，给我的感觉都是网友的冲突频率提升了很多。还有网友表示，经济不可能变好，言论亦扭转不过来了。8月15号，一条信息被推上热搜榜，引起广泛热议。这条消息说，国家安全部透露尼丘干部招募敢死队密谋暴力行动。其实这篇文章中讲的消息是旧闻。文章说，2016年国安机关发现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苏某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他主动联络境外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敢死队，密谋实施暴力行动，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在起诉书中对苏某有两项指控，预谋武装暴动和以公开信煽动推翻国家主权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极其严重。这条消息后面的评论区引发很多大陆网友质疑，很多人问为什么他这样做，公开一下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人回复说，陈胜不讲为什么要起义。有人问敢死队参与的人多吗，还有不少人问在哪里招人，算我一个，带上我。有推特网友说，原本是一个高赞评论，严惩那些令他们产生这种想法的贪官污吏，现在没了。很多推特网友指出，这个是2016年的旧闻，被中共拿出来恐吓民众。推特账号周峰所说，中共热炒国内民运人士指苏的武装暴动案，在四面楚歌之际，又试图以树敌方式转移民间注意力，但是在目前这种干柴烈火的情况下，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示范效应。指苏原本是体制内一员，因为8964走上了异议和反抗的道路，上次他被捕的实际原因是呼吁习近平下台。有推特网友评论说，老百姓感觉到痛了，大家留意到微信群在今年好像基本上不会被封了，我现在只有一个大学校友群，谈的都是时事，以前两三个月就封一次，甚至群内校友被警察饮茶，今年这个群存活了超过8个月。是不是马化腾的人对监控亦失去信心，对闹习近平亦没了反应呢？
南韩总统尹石月8月15号在梨花女子大学举行光复节纪念活动的时候发表演讲。他表示，这个礼拜五即将举行的美国、日本、南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将成为有助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合作里程碑。他同时抨击了共产极权，并强调将同美国、日本合作守护民主自由。请睇报道。
尹石月在演讲中说，南韩的独立运动并非只是为了找回国家主权，恢复过去皇权国家，而是在恢复主权后与共产势力对抗，守护自由的大韩民国，并实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民主化。相反的，70多年来一直维持极权主义体制和压迫统治的北韩，却未能摆脱最恶劣的贫困和贫穷。尹石月指出，这个正如实反映了两韩分别选择自由民主和共产极权后的明显差异。他提醒，盲从共产极权主义，通过造假煽动歪曲舆论扰乱社会的反国家势力仍然猖獗，称这些势力伪装成民主主义运动家、人权运动家， 进步主义行动家进行虚假煽动和卑鄙的行动。尹锡悦特别反对话语合作，强调北韩人民的民生安全并非透过核武飞弹能够改善。美国分别与日本和南韩制定了正式的集体防御安排，但鉴于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不断增强，美国希望韩日能够更密切的合作。美韩日在6月曾签署一项协议，承诺三国将在年底前开始共享北韩导弹发射的实时预警威胁数据，为三国在应对平壤的安全威胁方面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路透社引述华府高级官员披露，美国、日本和南韩领导人18号齐聚大卫营峰会，将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一连串科技和国防领域的联合倡议。
中国经济目前是三市齐挫，爆煲连连，但中共官方似乎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措施。专家提醒，山雨欲来，中概股未来可能会变成票房毒药。请看报道。
所谓三市齐挫，讲的是股市、楼市和人民币汇市三个主要市场都在下挫中，但和过去不同的是，中共在经济出现问题时会在数据上做文章，但是这次各部门公布的7月份数据大出市场以外。无论是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定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数据，都大大不如市场预期。这个还不算，最近又有多个行业爆煲，其中包括大地产商、大金融集团，涉及至少十几家公司，可以说是雷声阵阵。中国近期多项经济数据急剧下滑，7月份中国信贷增长减弱，同时第二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缩水至49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 87%， 失业率亦达到了空前的高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央行周二突然降息，将一年期贷款相关的关键政策利率从 2.65% 下调至 2.5%， 这个是三个月内的第二次降息。海投宏观中国经济主管朱利安在15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碧桂园等开发商的财务问题可能会拖累房地产市场，除非尽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否则经济确实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降息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以山雨欲来，深沪港股跌势逐渐冲击台湾为题，在脸书发文指出，台湾投资人过去对中概股、中国收成股趋之若鹜，未来可能变成票房毒药。他认为，在过去20年期间，台湾企业抱怨台湾股市本益比太低，选择到中国 A 股市场挂牌上市，这两年类似的情况非常多。而在最近，中国证监会收紧监管，要求未来企业增资发行新的金融产品都必须取得中方主管机关的同意，这个等于将紧箍咒套在了自己的头上。这类公司将来大家买入他们公司的股票都必须特别小心。
美国乔治亚州大陪审团14号发布起诉书，指控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他在这个州大选落败的结果。对于川普第四次被刑事罪名起诉，英万富翁马斯克为他评不明，他说，上次选举我没有投票给他，但针对前总统采取这样激进的法律行动是不对的。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评述前总统持续存在的法律麻烦。在6月份，马斯克针对对川普诉讼表示了一些怀疑，但没有提出有罪或无罪的讲法。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和政坛其他人相比，追随川普的人似乎要高得多，非常重要的是司法系统必须驳斥看似差别执法的行为，否则他们将失去公众的信任。马斯克虽然恢复了川普的推特账号，但仍然没有对这位前总统表示任何政治支持。马斯克曾多次公开力挺共和党籍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马斯克去年表示，与德桑蒂斯相比，川普年纪太大，无法成为任何事情的执行长。 马斯克仲讲过，我唔恨佢，但系川普系时候挂起帽，驶入夕阳啦。但系路透指出，尽管川普存在法律问题，但佢仍保持住美国选举历史上最大嘅初选民调领先优势之一。现代历史上仲未有边一位候选人在竞争激烈的初选中取得这么大的领先优势，而包括德桑蒂斯在内的其他候选人到目前为止亦未能缩小这一差距。美国 CBS 新闻报道，乔治亚州富尔顿郡的地区检察官威利斯表示，川普等多人必须在8月25号之前主动到案，否则将发出逮捕令。检察官向川普等人提出11项罪名，包括伪造文件和敲诈勒索，这些罪名是用来对付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检方另外对18人提出指控，包括川普的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以及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伊斯特曼。
中国银行全国范围内大降薪，黄金投资再传噩耗，中共政局新变数，习近平医疗反腐逼近上海帮核心。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世界经济的分析报告，被中国经济判了极刑。而就在中国房地产、中国信托纷纷陷入爆煲危机之后，今日中共央行突然下调了两个关键贷款利率，同时中国银行传出全国范围内降薪。美国总统拜登预言习近平的定时炸弹已经滴答作响。请听报道。
日本内阁府在今日发布世界经济的分析报告，将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地方财政恶化可能导致经济下行作为全世界未来的风险因素，并认为中国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值得关注。报告仲强调，在美中经济脱欧和美中摩擦的背景之下，各国必须努力避免内向型经济。中国目前除了消费和地产交易停滞之外，仲可能导致产能低迷，一系列迹象透露出中国不稳定因素随时爆发。路透社今日报道话，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银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项减薪潮，缩细员工和中高层管理人员薪金差距的行动，以响应北京的所谓共同富裕。这个计划就是将中层管理人员以下员工的工资待遇将会提高大约 10%-15%。而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亦将减少类似幅度。而中国银行这次全国减薪是在今年4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银行进行减薪之后进行。今年4月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传出奖金削减多达 40%， 这亦是金融业两年来最大的一次收入被降低。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了所谓的共同富裕计划，而中国银行的薪金改革令外界意外，因为中国银行的收入普遍低于投资银行和其他地方金融机构。根据2022年各上市券商年报，中国上市券商的人平均薪酬大减，平均较上年减了20%，高级主管的减薪幅度超过30%，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公募基金、信托行业等。整体薪金都下降，近期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利率普遍下降，老百姓都不存钱，7月份的人民币存款减少 1.12 万亿元，银行职员的招揽存款业务压力倍增。据大陆媒体报道，北京的一名银行的客户经理透露，自己6月底为了完成800万存款的招揽存款任务，不惜自掏腰包花钱找中介买存款，因为银行职员如果不能够完成银行指定的招揽存款任务的话，他的绩效工资或奖金就会被扣减，所以不少人就会选择花钱买存款来完成任务。有银行职员受访时慨叹，我绝对想不到有一日我居然要贴钱上班。外界分析，大幅减薪除了受疫情影响之外，亦是在共同富裕的大潮下被迫调整。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在目前中国经济好差的背景下，中共的本意是在金融领域减少薪酬的贫富差距，实施维稳策略，令中国底层民众心理平衡一些，延长中共执政的时间。但是这种做法造成金融高薪阶层的集体躺平，亦就是不作为，会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最终等待中共的就是一场大反抗。现在中国人投资房产的梦破灭，金融业频繁爆煲，银行的利润率又好低，中国人现在想的是怎样留住钱。美国财经报道，由于大陆消费需求低迷，人民币出现疲软，从6月下旬开始，大陆黄金价格越来越高，亦就是说老百姓看中了可以保值的黄金投资。但黄金飙涨却传出一个噩耗，就是当局为了稳定人民币的走势，开始限制黄金的入口数额，那就造成了黄金价格暴涨，老百姓都买不到。最新数据显示，大陆上海黄金现货价格比伦敦现货价格每安士高出超过40美元，出现五个月来最大的日价差距。那就是当局保人民币的措施，老百姓求生的路再次被挡住。中国经济情况恶化应了拜登在8月11号活动中所讲的，中国有麻烦，出现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他现在就好像一枚滴答作响的计时炸弹，而北京面临哪些被引爆的计时炸弹呢？时评人周晓辉分析，一，在国际上，美国加速卡住北京高科技领域，加速和北京在经济上脱钩。二，国内房地产、金融投资企业相继爆煲或正在爆煲，房地产不得了，信托产品就会年年爆煲，炒股蚀得好惨，信托产品亦会年年爆煲，而投资者对市场会极度缺乏信心。三，新增贷款数据骤减 89%， 突显市场信心不足。最厉害的一点是在社会层面上的计时炸弹随时会爆。在15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中国的经济下滑对亚洲国家影响较大，但对美国影响不大。另外，中国经济正在下行之际，美国正在收紧投资，而资金亦正在流向美国，人亦是一样。随着资金流动，预计今年会有更大量的中国人移民美国。
近期习近平当局对医疗领域的反腐风暴席卷各地，一个礼拜之内至少有十几人被查。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医疗相关系统近日来亦出现了一系列动作。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清洗医疗的领域亦逼近了上海帮老巢。详细报道。
7月31号，中共几监委网站发出信号，声称整肃要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要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形成声势震慑。从8月7号到11号，上海的医疗领域突然翻起巨浪。首先是8月7号，上海市卫健委、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卫生委员会、经济和资讯化委员会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对高价耗材、红包和回扣展开检查行动。接住8月8号上海市公检法、药品监管局和市场监管局5个部门联合印发严打药品领域违法犯罪相关细则。而到8月11号上海市医保局又发布一份公告，要对举报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人奖励20万。据大纪元报道，时政评论人士李燕铭在采访中表示，习近平对医药喐手，亦正在逼近上海帮。他提到目前主政上海的陈吉宁和公正是习近平的亲信，而上海帮长期操控中共卫生部和医药系统，江绵恒深度操控生物工程系统。北京当局掀起医药系统清洗风暴，正好是北戴河秘密会议召开的时候，时间点敏感。而习家军陈吉宁和公正主政的上海市迅速密集动作回应， 咁表明上海邦医药生物工程系统面临深度清洗。知情人士爆料话，江绵恒主导成立咗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建立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同军队医院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上海邦生物工程系统利益圈，操控生物领域重大研究专案的立项和巨额经费拨款，在医疗生物科技领域形成上海邦政商利益团体。上海的生物和医药等科技领域的研究项目就在江家和上海邦的控制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经济完了，但是有一个产业仲能够蓬勃发展的，就是贩卖器官，这里有惊人的利益链。李燕铭认为，江家和上海邦势力牢牢操控的医疗生物科技系统，不仅涉入中共生化武器研制和疫情黑幕有关，还深度参与器官贩卖等罪恶利益链，而医疗大清洗行动可能亦会令这些核心罪恶显露出来，为中共政局的走向带来变数和新的看点。
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7.32， 免谈失业率和出生率。关键信号，巴菲特投资8亿1400万入美国房地产行业。 AI 公司 ChatGPT 不景气，母公司可能在明年面临破产。土库曼拒绝俄国使用对中输气管道要求。在中国误食迷幻蘑菇，美国财长耶伦展述经历。大家好，我是黄晓翔。15号早盘在降息落地之后迅速走低，截至发稿一度跌破 7.32 关口，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超过400点。当日中国央行无预警降息，将中期借贷便利 MLF 利率下调15个基点，七天期逆回购利率调降10个基点，降幅创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准。与此同时，中共政府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降至 1.09。 当日金十数据美元对人民币页面弹幕上，网民疯狂留言说，赶快落台啦，边个唔得就让位，上面那个唔好成日发梦啦，老了就赶紧滚下去，完全不顾人民死活，降息失业率不公布了，完了，大逃亡等等。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7.32 之后，中国人行赶快宣布开展进行4010亿元人民币的一年期 MLF 操作，利率从先前的 2.65% 降至 2.5%， 这个是自6月以来再次下调。通过七天逆回购操作2040亿元人民币，将利率从此前的 1.9% 下调10个基点至 1.8%。 此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国债市场一直以来都备受各国关注。据中国古巴14号消息，当日下午2:36，中国进行了另一轮大规模的美债抛售，总额高达450亿美元。本台时事评论员石头认为，人民币这两日出现比较大的贬值，刚好又遇到中共公布所谓的吸引外资24条，对于外界来讲就看不明中国的市场，你要吸引外资，但是人民币汇率又大幅贬值，边个会来这样的市场投资呢？这个就是中共这一波抛售美债的主要原因。先前有人估计年底之前人民币会贬到 7.5 甚至更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共出台100条吸引外资的政策都是徒劳的， 7.5 基本就是中共的底线。这样用什么来补呢？中共的目的是什么？石头表示，就是要抛售美元或者欧元来买入人民币了，这样才能够保住在这个范围的波动。所以目前看到中共的动作属于正常的操作，所以中共这样做就是为了解决大陆的稳定来吸引外资。他亦都想触动一下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元的汇率，所以一下子抛出比较大的数额的美债来让全球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的经济在全球发达国家当中一枝独秀，所以基本上不会冲击到美债市场的稳定。 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国内部经济面临着一啲挑战，包括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失业率等问题，咁样可能导致咗中国政府需要大量资金嚟解决内部问题。中共国家统计局15号突然宣布，从今以后将会暂停发布全国青年人城镇调查失业率。该统计局并冇充分解释为何不再公布，以及为何并非直接调整分段之后公布。微博出现咗青年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将会暂停发布嘅关键词搜寻，微博网友如此解读，讲明白一啲就系目前数据好难睇，大家就唔好睇住。狂风骤雨，洪波巨浪，闩埋窗，宣布世上根本不存在海洋。15号下午，该统计局又再公布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下滑至 1.09， 是目前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之中最低生育率的国家，此事亦都登上热搜，之后立刻被封禁。同时，中共国家安全部突然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被认为是为了转移百姓对上述那些事的关注。文章说，2016年发现云南省某学校一名宿姓退休干部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动言论，当时他主动联络国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国外购买武器，并在国内招募敢死队，密谋实施暴力行动，并将这个行动命名为中国班加西工程，妄图颠覆国家政权。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已经一举将所有涉案人员拘捕归案。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和长久危害。结果就引发评论区一片骂声，网友议论说，参加的人多不多？边度招募？算上我一个，带埋我。前几年的拿出来翻身，真间谍冇捉几个，迫害无辜百姓，但是惹了不少民怨，只能够说无限扩张国家安全已经好不得民心，医疗行业整顿之后，亦都应该整顿这些国安机构了。巴菲特旗下的巴顿公司在14号披露了关键的策略信号，他对三家美国房屋建筑商展开8亿1400万美元的投资，同时削减石油巨头雪佛龙、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等公司的股份。巴顿公司披露，已经购买600万股 Dr. Horton 股票，超过15万股的 Lana 股票和超过1万股的 NVR 股票。在经历了2022年利率上升抑制了需求之后，房屋建筑商和为这个行业提供服务的公司的股价今年有所上涨。尽管较高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现有房屋的销售速度，但由于供应有限，新屋销售仍然出人意料地强劲。巴菲特对这三只股票的投资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进行的，他出售的股票价值比他购买的股票价值高出几十亿美元，他将大部分收益投资于收益相对较高的美国国债，这间公司的现金储备接近创纪录的1470亿美元。巴顿公司还增持了第一资本和石油生产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份。这间公司还透露，他已经削减了在油气制造商动视暴雪、石油巨头雪佛龙、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人寿保险公司环球人寿的股份。2022年底由 ChatGPT 引发的人工智能旋风，引发同科技改革有关的猜想，但是现在这股热潮出现显著的消退趋势。科技媒体指出，由于 ChatGPT 的运作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资源，使得营运商 OpenAI 濒临破产边缘，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可能会在2024年底面临破产。据印度媒体《印度分析杂志》报道，来自 SimilarWeb 的数据显示， ChatGPT 在今年5月达到19亿用户之后，出现快速下滑趋势，到7月用户数目下降到15亿。 同时民间的统计结果亦都是如此。 X 平台用户卡列茨基发文表示，截至7月 ChatGPT 的使用数据已经低于今年3月的16亿用户，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这样 OpenAI 可能会走向衰弱。他分析说，现在大多数公司禁止员工使用 ChatGPT 进行工作，同时企业新用户的增长低于流失数据，很多人正在放弃 OpenAI 的产品，并且找到了一些合理的替代品，因此这间 AI 公司领头羊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另外，尽管行政总裁奥特曼并没有拥有 OpenAI 的股权，但 OpenAI 早已经从非盈利组织转变为盈利组织。然而自问世以来， OpenAI 迄今未能盈利，甚至将5月份开始的亏损增加一倍，达到 5.4 亿美元。投资金融评论机构 Investopia 的分析报告指出，以 OpenAI 的盈利能力来看，想进入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仲为时过早，该机构至少需要10年的营运和1亿美元的收入才能够成功。OpenAI 目前能够维持营运，主要依靠微软的100亿美元投资。虽然 OpenAI 预计2023年年收入将会达到2亿美元，并预计在2024年达到10亿美元，但从现今的亏损趋势来看，似乎不太可能成功。此外，奥特曼亦都曾经表示，市场上 GPU 的短缺导致公司无法进一步训练 AI 并改善模型。此外，企业仲在面临增加的竞争、下降的用户体验和产品质量，这样导致企业的营运前景不佳。根据土库曼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该国坚决拒绝了莫斯科关于建立一个天然气过境管道，利用土库曼现有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提议。消息说，土库曼认为其天然气管道的三个分支已经完全饱和。此前俄罗斯外交部提议建立俄罗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三边天然气联盟，目的是增加俄国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然而提议遭到过境国断然拒绝。俄国经济合作司司长比里切夫斯基表示，莫斯科并不排除扩大天然气领域三边合作的可能性，而且说还有一些国家对计划感兴趣。对此，外界认为这个声明有一些内容没有公开，包括俄国想要怎样的扩张机会，哪些其他国家感兴趣，以及俄国需要采取怎样的原则维持秩序。土库曼反驳说，莫斯科的声明背离了国际法规范和天然气行业的行业惯例，这样导致两国的发言出现分歧。土库曼预计其他国家不会通过本国所有的管道供应天然气，扩大土库曼中国管道项目参与者的计划，亦不包括俄国政府后续提出的主张。根据 CNN 在8月15号的报道，美国财长耶伦近期访问中国，期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迷幻蘑菇，引发舆论非议。在近期的访谈当中，他谈论了这个经历的细节，并表示他的后遗症听起来没什么特别。耶伦在采访当中表示，在7月份访问中国期间，他和其他人员被邀请前往北京一间云南风味餐厅，在那里耶伦吃了制作的蘑菇菜肴，其中有一道美味的蘑菇菜，我不知道这些蘑菇具有致幻作用，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耶伦谈到今次集体晚宴时说，那天他没有组织晚宴，亦都没有点菜，期间并没有获知菜肴当中包含迷幻蘑菇。当被问及是否有任何奇怪的幻觉时，耶伦表示他得知如果蘑菇烹饪得当，在非常好的餐厅里面烹饪，这样他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说，这间中国餐厅准备的菜肴好美味，我们并没有因为吃了他们而感到任何不良影响。在耶伦误食迷幻蘑菇之后，相关的云南餐厅变得十分火爆。据悉，该餐厅专注于云南美食，包括中国西南部和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地区的风味影片。该间餐馆的迷幻蘑菇产品包括见手青，是一种在施加压力之后变为靛蓝色的牛肝菌，它们被认为是有毒的，烹调不当会引起幻觉，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除了蘑菇之外，耶伦一行人还品尝了其他当地美食，其中包括香草烤鱼、薯仔炒云南野菜和冻米粉。美国代表被邀请食迷幻蘑菇的消息引发海外网民热议，网友纷纷谴责政府部门居心不良，简直好像是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向外国代表灌输迷魂汤。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